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21章第1节到21节。在《创世纪》的第21章1到21节，如果你是刚刚来到我们教会不久的话，我们应城华人教会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在连续的讲《创世纪》的信息。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21章。二十一章，创世纪21章第1节到21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凡是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那我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年纪，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梦想成真的时候，就是你所期盼的，你所想要的这些事情，最终你如愿以偿。可能是你比如说，当你考上你梦想中的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找到了你梦想中的那一份的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如愿住进了新的房子，然后或者在你年老的时候，你又如愿在你的存款后面又多加了几个零的时候等等，或者当你获得了升职加薪，这些是我们大人的梦想。那小孩子呢，同样也是如此。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你会看到当他们的梦想如愿以偿的时候，当他们的想期盼的得到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是非常喜悦。那昨天我就收到一本书，是我早在半年前帮我儿子已经 pre-order 的一本，他最喜欢的一个 Siri 的一个基督徒作者所写的一份的小说。那他看了，已经看完了前面的3本，最后第4本要出来。他的出来的日期呢是3月20号。预定的说3月20号这本书会上市，可是你也知道我们3月20号就会搬走了。所以我儿子最大的其中一个心愿就是在他走之前这本书他可以收得到，他一直等，每天等等等，正好昨天突然这本书突然提前了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就寄到我们家里。你就知道哦，当他的梦想小小的梦想成真的时候，看到他脸上的那个喜悦那个笑容，然后就开始爱不释手的要把它读完这样。所以人总是在，我想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就是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特别是当你的这个梦想经历了长久的等待，或者是当你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之后， 这种梦想实现的时候，总是令人喜悦、兴奋、激动，这种心情，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大概都能够了解。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夫妇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甚至我们可以说煎熬的过程当中，当他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儿子，叫以撒。这就是这段经文在讲。当他们的梦想成真以后，当他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什么 dream come true。首先，第一点，我们就看他们的表现，或者我们应该有的表现。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他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有感恩跟谦卑的心。那这段经文记载了以撒出生的故事，就是他们等待了许久的梦想。那这个时候，这个梦想终于得以成真。那这个心情，我们讲。不必多说，一定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知道，神早在创世纪的11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并且应许他们，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应许他们说要给他们一个儿子。那特别是在上一周我们分享到，上帝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年之后你要有一个儿子。那经过这个几十年的等待之后，他们迎来了以撒。那经文的描述也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创世纪的21章1到7节说。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然后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撒拉当然是高兴坏了，年老得子，这种喜悦当然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甚至你可以体会得到这种激动的心情。那"喜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以撒的名字的意思，所以撒拉说。他给他起名叫以撒，然后说神使我怎么样呢？喜笑，神使我。这个词在这一章当中不断的出现，在第3节、第4节、第5节、第8节、第10节跟第12节等等，都讲到了什么呢？都讲到了喜笑，讲到了以撒的名字。所以以撒的出生原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撒拉也知道，但是呢，因为神的应许，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当亚伯拉罕跟撒拉梦想成真后，他们的首要的回应就是承认神的恩典和大能。所以，为什么撒拉说是神与我一笑，不是我，而是谁呢？是神，神让我喜笑。所以，创世纪在21章的第1节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按照先前的话，是他怎么样的眷顾撒拉，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怎么样的。成就，所以撒拉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年纪，他先生的这个年纪是不可能怎么样呢？是不可能有孩子的，所以他明确的知道，他之所以能够生以撒，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自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所以他的梦想才能够得以成真。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应该成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你跟我。最首要的态度就是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梦想能够成真。当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梦想成真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我们的努力，肯定是有我们的付出，肯定是有我们辛苦的年复一日的不断的怎么样的为此去拼搏等等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我们梦想成真的背后，所有每一次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当我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它的背后的根源，我相信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不是撒拉生孩子才是上帝的恩典。你跟我所有的梦想成真，好像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是的，本质上其实都一样，是上帝给了我们可以去追求梦想的机会，是上帝给了我们这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去追求，去 pursue 那些我们想要的啊人事物。所以这些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撒拉 生以撒这件事情，你会看到，当人在梦想成真的时候，最需要的依然是感恩和谦卑。知道为什么你的梦想能够成真，知道为什么你今天依然可以有机会去追求你所谓的梦想。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我们也看见，在梦想成真的时候，神怎么样善待我们？因为整个经文很有意思的地方，你会看到，在经文讲到的，如果你明白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等待了许久的时间，他们生了以撒之后，好像按理说这段经文的重点应该是放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上，但是其实经文并没有讲到生完亚伯拉罕之后他们的喜悦，有，但是很短，那只有两节的经文，就是第6节到第7节。圣经描写他们的梦想成真之后，他们的反应只有两节的经文，就是6到7节。但是反过来，从第八节开始，其实将一直到结束的21节，整段的经文其实把焦点放在了那个被忽略、那个被轻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是被不公义的对待的夏甲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的身上。所以从第八节开始，经文开始讲到夏甲跟以实玛利的因为以撒的出生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的引发的冲突的原因，就是以实玛利对以撒的戏笑。所以在经文告诉我们，在第八节，当然这是好事了，亚伯拉罕当然我们说他还是很开心、很喜乐，所以为他的儿子以撒断奶的时候就大摆宴席。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的传统的断奶跟今天我们孩子10个月断奶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大概2到3岁吧左右，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才断奶的孩子。那他们的传统当然就是大摆宴席了，有一些庆祝类似这样。但是呢，撒拉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在戏笑，戏，就是这里面讲的经文很清楚，就是以实玛利呢看见以撒断奶的时候在嘲笑他。不知道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是告诉我们以实玛利在嘲笑以撒。那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结果就是撒拉很生气。当他看见以实玛利嘲笑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实玛利大概10几岁，然后看见这个小弟弟可能就嘲笑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嘲笑他、嬉笑他，撒拉就很生气。所以他看见自己的儿子被他的使女的儿子嘲笑的时候，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的恐惧跟害怕。害怕是什么呢？害怕以实玛利跟他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你看这里面，撒拉讲话说：“这婢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把这个婢女，因为这婢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分得很清楚的，一同怎么样呢？承受产业。”那撒拉的这个反应，让我们看见以实玛利在他们家中这个微妙的地位。因为很明显，在以撒出生之前，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跟撒拉的独子，那他们一起在一起生活了有差不多10几年，一定也是有相当丰富的父子的感情的。那亚伯拉罕还亲自给以实玛利施行割礼，所以名义上以实玛利是撒拉的儿子，虽然他是他的使女所生的，但是是归算在撒拉的名下，因为他是他的婢女，所以那时候的文化的传统是这样。以至于以实玛利受撒拉的影响更大呢？还是受夏甲的影响更大，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很明显，以实玛利是算作撒拉的儿子的。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以撒出生以后，撒拉看以实玛利不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谁呢？而是婢女的儿子，也就是夏甲的儿子。所以在这之前，撒拉看以实玛利是自己的儿子，于是他想要从夏甲怎么样呢？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可以延续他们的家族，延续他们的后代。可是当以撒出生的时候，很自然、很明显，他对夏甲的跟以及以实玛利的这种眼光、身份、名誉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开始称他是什么呢？是夏甲的儿子，并且他把以实玛利看作是以撒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的威胁。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可以想象，当然是非常的泛滥，不知道该怎么办，夹在中间，两个都是自己的儿子，两个都是自己的儿子，要我赶出去一个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非常的怎么样呢？苦恼，非常的苦恼，而且是忧愁。这个忧愁不是一般的忧愁，弟兄姊妹。这里面经文所用到的这个忧愁，是极度的忧伤，极度的患难，非常的困难。所以紧接着患难，就是他不确定是不是要再听从撒拉的建议。当然，他肯定是一方也患难，他两个儿子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但是他也犯难，这一次到底要不要继续再听从撒拉的建议？因为一开始他就是因为听从了撒拉的建议，才生了以实玛利。那现在呢？撒拉又要他赶走以实玛利，赶走他的这个大儿子。所以这里面的赶走有两层含义。当然，第一种就很明显，就是把他从这个家里面赶出去了，赶去外面，就是我们说这种 physical 赶走。可是另外一层的赶走的意义就更深刻的，不只是把他 physical 的赶到别的地方，赶出这个家，而是从亚伯拉罕的产业的继承权当中赶出去，把它 remove 在这个继承权里面。所以这个是撒拉想要的。撒拉想要的不单只是他离开，看不到他，但是依然你看不见他，依然有继承权的，依然是他合法的儿子的。这是撒拉要的，不单只是把他从家里面 physical 赶出去，更重要的是把他从亚伯拉罕的所有的产业的继承权当中除掉，这个是撒拉想要的。所以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非常的困惑，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听从撒拉的建议？那这个时候，上帝回应了他，并没有主动的去寻求神的带领，但是上帝看到他的痛苦跟挣扎，主动的来 approach，告诉他，让他在这件事情上听从撒拉的建议。原因很简单，上帝这里一定要他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割，非常清楚的区分，两个都是你的儿子，但是唯独以撒才是你的继承人，才是你的后裔，不单只是财产的继承人。上帝关心的不是财产的问题，不是这些物质的问题，更是上帝的应许和拣选的继承人。所以，上帝很清楚的告诉他，第十二节，上帝告诉他，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上帝当然有更长远的计划，上帝当然有更明确的旨意，所以上帝要亚伯拉罕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区分，就是到底谁才是你真正的后裔？那只有谁呢？只有以撒。所以，于是上帝就亚伯拉罕就打发夏甲跟以斯玛利离开，然后夏甲跟以斯玛利在别是巴迷路，然后最后就在旷野等死。那我想，作为父母，弟兄姊妹，你大概此时能够理解夏甲的心情，就是他这个时候的痛苦、煎熬。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情绪上的、心灵上的这种孤单、迷茫，以及 I don't know，甚至可能会有愤怒、仇恨等等，在他的心里面，看着自己的儿子，十几岁的孩子被他带在旷野，然后没有水、迷了路，然后坐在树下面等死的这种心情，他这个时候或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What did I do wrong？哎，就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夏甲这个时候一定会问的，What did I do wrong？当初是你让我替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替你生一个儿子，我是婢女，我是没得选的，I don't have choice，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没得选。但是这个时候，当你有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你就要对我跟我儿子赶尽杀绝，这种心情就是赶尽杀绝的心情。那这个时候，在痛苦、迷茫、煎熬当中的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迷路不单只是在方向上迷路，不单只是他要去哪里迷路，他是要回埃及自己家呢，他是要去哪里他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的人生的方向，他在他整个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感到困惑，感到不解。那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第17节，当夏甲放声大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介入，神再次 approach。一开始 approach 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上帝开始 approach 夏甲。上帝16节明明说是夏甲痛哭，但是17节说上帝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呢？是童子的声音，是以斯玛利的声音。所以你看见以斯玛利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 这个时候，上帝再一次听见，这里面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非常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发生了什么。上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上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所以上帝再一次怎么样呢？来靠近他们。所以上帝的听见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实在的，就是就在你我经历的具体的环境当中，能够听见我们的声音。所以今天，当以斯玛利、当夏甲在旷野中一边哭泣一边等死的时候，上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环境。就好像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神呼求或者向神痛哭，不管你是在家里、在地上、在开车、在内心深处、在人多的地方、在人少的地方等等等等，无论我们在哪里，当我们向神发出任何的诉求、任何的祷告或者呼求的时候，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同样他也听得见。他过去怎么样听得见以斯玛利跟夏甲的呼声，今天也一样听得见你跟我的呼声。不只是简单的听到这个声音，更重要的是，上帝知道他们所经历的难处，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他们所经历的艰苦，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是神善待我们，神善待亚伯拉罕跟撒拉，同样的，上帝也善待夏甲跟以斯玛利。虽然撒拉怎么样呢？抛弃他，撒拉也将他们赶出去，甚至亚伯拉罕自己也要听从上帝的这个命令，把夏甲跟以斯玛利从他的家中赶出去，为的是要很清楚的区分，到底谁才是他真正的上帝的那个应许之子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因此忽略夏甲跟以斯玛利的处境。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撒拉因为害怕以斯玛利会抢夺他儿子以撒的继承权，所以赶走了夏甲跟以斯玛利。很清楚，这是撒拉心中所害怕的。但是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在上帝的眼中，上帝也同样让夏甲跟以斯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家。但是上帝看待夏甲跟以斯玛利并不是他应许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要拼命的除去，而是上帝要施恩给夏甲跟以斯玛利。虽然以斯玛利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虽然以斯玛利的出生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人眼中看来是一个错误，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啊，跟撒拉当年所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跟选择，但是这个错误的决定的后果不应该只是让夏甲跟以斯玛利来承担。所以上帝怎么样呢？上帝依然愿意善待他们。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去善待别人。虽然我们在追求成功、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有竞争、会有取舍，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给别人使绊，并不是为了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成真刻意的刁难别人。那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撒拉本质上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讲，他大概是一位很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他在很多的事情上所考虑的、所设计的、所追求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跟他自己的好处。所以一开始他因为害怕跟恐惧，害怕自己恐惧不能够生孩子，害怕自己没有后代，所以他就要求或者命令夏甲，在他需要夏甲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为他生一个儿子，算在自己的名下。夏甲没有的选，虽然孩子是他生的，但是不算他的。那么但是当他有了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当他自己的儿子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同样，撒拉也同样可以因为害怕跟恐惧，所以轻易的怎么样呢？抛弃跟赶出夏甲。虽然上帝也让他走，但是动机目的是完全不一样。撒拉的动机跟目的就是很清楚，这个人不能跟我的儿子怎么样呢？瓜分亚伯拉罕的产业。但是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上帝并没有这样对待人，而是善待了夏甲跟以斯玛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当中，那个被牺牲掉的、那个被轻视掉的、那个被忽略掉的，甚至我们说被非常不公义对待的夏甲跟以斯玛利，上帝却怎么样呢？善待他们。上帝怎么样善待他们呢？上帝在17、18节说，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他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对他说：夏甲啊，你为什么这样呢？不要害怕，因为孩子在那里 所发的声音，神已经听见了。起来，扶起孩子，尽力保护他，因为我要使他成为大国。上帝要使他成为大国。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上帝依然善待他们。在亚伯拉罕在撒拉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当他们选择要抛弃、要赶走夏甲跟以斯玛利的时候，上帝却怎么样呢？上帝却依然善待他们，上帝却依然眷顾他们。所以，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就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在你跟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时候，我们时刻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怎么样去善待别人，就好像神善待被撒拉抛弃的夏甲一样。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很多时候很容易让我们迷失，就是当我们在拼搏、在努力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免不了就是要落井下石，要为难别人，特别是在复杂的职场里面，或许充满了一些尔虞我诈，充满了一些的勾心斗角。那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想要成功就必须把别人踩在脚下，想要上位就必须怎么样呢？过河拆桥。这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很长时候经历到的、看到的，这是一个好像是这个时代想要取得成功的一个必须的不择手段，就是这样。但是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各样的斗争、各样的竞争啊，甚至有些时候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贬低，或者甚至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去为难他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盼望上帝能够给我们有智慧、有爱心。就是当我们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也尽可能可以善待别人。特别是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些依然在追求他们的梦想的道路上的人。当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些依然在努力想要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那些人。而是我们应该的心态，应该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他们，而不是想着怎么样在他们追求梦想的路上，为他们稍微增加一点的难度，为他们稍微使一些的绊。特别在职场、在工作、在家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想到上帝怎么样善待我们，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去善待别人。这是第二个。到梦想最后，在你跟我的梦想成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专注于那个终极的梦想。那这里面要问，为什么撒拉他所想到的、他所看到的，其实只是他自己跟以撒的利益，以至于他要赶走夏甲呢？是因为他忘记了上帝的终极的梦想，就是借着他跟以撒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而这件事情基本上不在撒拉的脑海当中，不在他做决定的时候。不是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认真的去思想跟反省，就是到底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梦想是不是那个终极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想成真了，我们想要的实现了，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想要得到的得到了，然后呢，so what？就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座的可能都跟我一样，得到了想要的，然后怎么办？So what？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梦想成真，你所追求的，无论是大的小的，那这种就是你梦想成真之后的，不一定意味着你会因此感到长久的满足跟喜乐。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问，你跟我的梦想是不是连接着那个终极的梦想，就是上帝的国跟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想要的，跟神的国、跟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有连结？在撒拉的世界里，或许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儿子，是他最大的梦想。当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你看到他依旧没有安全感。这个梦想，上帝赐给他以撒了，但他依然怎么样呢？没有梦想，没有安全感，依然没有长久的满足跟喜乐。特别是当他一眼又看到伊斯玛利的时候。他内心怎么样？依然没有所有安全感，所以因为他所关注的，他所专注的，似乎就是以撒，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忘记了为什么上帝要赐给他以撒， 他忘记了为什么上帝要在他年老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没有想过，以至于他在第六节的时候说，是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你也可以看到，对撒拉来讲，好像生了一个儿子是他摆脱家族民族的人对他的嘲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他束缚这么多年来的压抑的其中的一个途径。也可能等等，你会看到撒拉所关注的，他的梦想所追求的，好像跟神想要借着他成就的之间的 gap 是非常大的。因为在神的眼中，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远远超过以撒的，是远远超过他所给亚伯拉罕生的这个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撒拉在虽然有了以撒之后，依然没有安全感，依然没有长久的满足跟喜乐。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梦想跟上帝的那个终极的梦想之间有一个巨大的 gap，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梦想成真当然是好的，是美好的，是值得高兴的，是应该要庆祝，是需要感恩的。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我想都是我们需要去 celebrate、需要向神感恩的。但是我想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面对的试探跟挑战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去专注、去关注那一个更大的、更长久的终极的梦想，就是上帝的国跟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我们需要问，我所追求的、我所想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梦想到底跟神、跟他的旨意是不是有任何的关联？就是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梦想对神的国是不是有什么贡献？跟神的国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是我们只是过多的关注于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发现那些令你兴奋的、令你激动的、令你喜悦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梦想，都是关于你的，关于我的工作、我的房子、我的追求、我的爱好等等等等等等，当我发现这一切好像跟神的国、跟神的旨意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时候，那么你所追求的所有的这些的梦想，很可能跟撒拉一样，它不能够带给你真实的、长久的满足跟喜乐，它也不能够带给你长久的安慰跟安全。能够给你的或许只是一时的什么，一时的快乐，一时的高兴，一时的兴奋，可是到最后，其实根本还是怎么样呢？也是一场空。所以，如果我们的梦想与神的终极梦想无关，与上帝的旨意无关，那么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最后是一场我们中国人讲白日梦，就是会醒的，会成为那个虚无缥缈的梦，不会给你任何的真正的满足跟喜乐。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和以撒所生的，亚伯拉罕跟撒拉生了以撒之后，不仅仅只是让人觉得哦，上帝又行了一个神迹，好像让人觉得哎，上帝很厉害，不是，上帝所关注的。上帝借着让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梦想成真，他所关注的是他自己的那个终极的计划，就是上帝的那个终极的梦想，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以撒祝福全人类。特别是当他预言到他们的后代的时候，就是那一位要借着他们，借着以撒带给我们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至于这位耶稣基督可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赦免全人类的罪，这是上帝最终极的计划。而这个 picture 并不在撒拉的头脑当中，并不在撒拉的梦想之中，他也不可能知道。但是他所关注的，他所关心的，已经忘记上帝要使他成为大国，上帝要借着他所成就的这些应许。今天的你跟我，很可能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的梦想，可能并没有连接到上帝的那个终极的梦想当中。就是，上帝其实不关心你是不是考得上你心仪的大学，上帝关心的是无论你考上哪一所大学，或者你考不考得上大学，都不重要，而是上帝所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够真实的为他而活。就是即使你考上了梦想中的大学，但是你却不能够为上帝而活，那么你所谓的这个大学梦，其实在神的眼中，也只不过是白日梦，可能会实现，但是本质上也是什么呢？也是虚空。就是今天也是如此，上帝其实不关心你是不是能够爬到那个你理想当中的职位，那个 position，上帝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够在你现在的这个职位上为他而活，为他而工作。 如果你不能够为他而活，为他而工作，那么即使你爬上了你梦想中的那个职位，那么你的这个升职梦，只不过也是白日梦，可能会实现，但是本质上也是什么呢？也是空虚。所以，上帝今天其实也不关心你一个月到底能赚多赚多少钱，上帝关心的是你现在的收入，你现在上帝已经给你的，你是不是能够按照他的吩咐去使用、去奉献、去用上帝所给你的去帮助别人？即使你拿到了你理想中的收入，你梦想中的收入，但是你却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使用、去奉献，那么你的金钱梦最后也只不过是白日梦。可能会实现，你可能会确实赚来越来越多的钱，但是本质上也是什么呢？也是空虚。同样，上帝并不关心你的孩子有多优秀，多么出人头地，多么领跑整个卡姆所有的孩子，或者甚至全印第安纳州，甚至全美国拿了多少的奖等等等等。上帝关心的是，现在你的孩子在你的手中，在你的照样下，有没有你按照神的心意和命令去教导、去带领你的孩子去认识神？即使你的孩子再优秀，但是你却不能够带领他认识神，那我们所谓的这个望子成龙或者望女成凤的梦，最后可能也只是白日梦，可能会实现，你的孩子将来会非常的优秀，但是本质上也是什么呢？也是空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特别的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梦想，是不是与神的心意相连，是不是与神的旨意相关？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现在的生活，在我们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忘记了那个最核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事物？那就是我们要专注在那个终极的梦想上，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就是当我们为了升职加薪，然后舍弃主日的敬拜的时候，或者我们为了孩子升学、孩子的课业牺牲主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为了追求成功，然后放弃每天的灵修的时候，当我们为了积蓄财宝而舍弃奉献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选择，我们需要问，就是我们的这些梦想是神要给我们的吗？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上帝想要我们做的吗？我们的这些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合他心意的？这是我们每一次弟兄姊妹，无论你在追求什么样的梦，可能我们需要最终的问，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梦想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或者是甚至偏离了，或者跟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无关的时候，那么这些梦想它最终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透过今天亚伯拉罕跟撒拉所生的以撒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学习，让我们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感恩跟谦卑，知道上帝怎么样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去追求我们的梦想，然后我们的梦想依然可以有实现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善待别人，好像上帝善待我们一样。最后，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去追求我们的梦想，不要单单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去追寻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而是专注在上帝的那个终极的梦想上，以至于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该怎么活，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该怎么样在我们的职位上去工作。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样在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些的金钱上，怎么样更合神心意的去使用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我们更知道怎么样在今天上帝已经给我们的这些有限的时间里面，怎么样更好的与神亲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有机会去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去享受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美好的环境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一切宝贵的事物、人等等。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今天去追求那些我们想要的、我们所喜欢的。但是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在无论是大事小事上，当我们的梦想成真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的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更知道怎么样在主你的面前学习感恩、学习谦卑，也帮助我们知道学习怎么样去善待别人，也更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今天不单只是将我们的心思眼光定睛在我们现在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梦想跟神的旨意相连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想要给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真的是能够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愿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